因为这都是从我们的清净法身那个地方，跟他是无二无别的。所以慧能大师跟智通啊，他问他说，我读这个楞伽经，也就是啊，我读这个唯识的经典，我实在不了解什么叫三身，什么叫四智。他把他这样一解释清楚了以后，你叫智通，在这个地方他真的通了，智慧真的通达了。他怎么通达？他先生三身原我体，四智啊本心明，身智容无碍啊，应物任随行。他说啊，这个三身呢、啊，清净法身、圆满报身、千百亿化身、原我体，就在我此刻当下，原我体四智本心明，这四智原来就在我的心中，我本来具足在这个地方好好可以去生活的，成所作智、妙观察智、平等性智、大圆净智，四智本心明，身智容无碍，我的身、我的智融合在一起，有这个慧根，有这个慧力融合在一起，融成什么？融成当下在这个生活的自己。应物任随行，我随着因缘，随着种种的一些生活的际遇，我很活泼的、很自然的在那个地方去面对它，去生活它。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以前我在读藏的时候，我在阅读禅宗古德行仪的时候，聊过一段类似是这么说的。他说，就在那颠沛流离的那一刹那，甚至于是生病交关的那一刹那，我都还会抬起头来欣赏一番。你可以了解他的意涵吗？这很不容易做得到，但我们常常就因这件事情失大，我们失掉很多，我们只习惯性的德跟事之间、是非之间，我们老是夹在那个地方，夹着心里面很痛，觉得一直化不开，化不开来。所以在六祖坛经里头，他说摩诃是大，摩诃般若波罗蜜，那个般若就是智慧，波罗蜜就到彼岸，大智慧到彼岸。他说摩诃是大，心量广大啊，犹如虚空，心量要大到像虚空一样那么大，无有边畔，没有任何的边畔，无有方圆大小，没有青黄赤白，没有是非善恶。意思就是并不是分不清是非善恶，而是你不要被这些东西给困住，你还是了了分明，但是不要被困住，那才是真正如水常流通。所以来去自由，心体无滞，即是般若。这个时候判断事情产生的慧力，跟这个就是慧根之所在啊。我们把这个道理给大家做的这么解释，的意思是，其实佛法并不是要我们跳过有生之年的这个生活，然后直接念佛要到极乐世界去，不是，而是成所作智、妙观察智、平等性智、大圆净智，要弄清楚是这个样子。那么所以我常常提醒大家的，你要念佛都不是要往生极乐世界吗？问题是你有没有法喜常常用这三身四智啊，应物任随行，好好的去生活，得到法喜。你在念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皈依无量光明的自觉的正觉，这个无量光明的正觉不就是随缘在成所作、在妙观察、在起平等平等心，那么平等性智，然后到这个大圆净智，不是这样吗？ 啊，所以我现在每天都愁眉苦脸的，这个也看不开，这个也看不惯，这个也动大气啊，那个也心里面这个一直放不下。我请问，我每天都过得很不愉快，这样子对吗？那我这个不愉快的人，将来我这个心，我怎么去跟极乐世界相应呢？所以念佛人要有念佛人学习佛法的很重要的自我提醒、自我期许。所以净空师父常常讲，念佛法门深通念佛，念一生佛，抵念这个数千数万生佛还要重要。我们当然时时刻刻都要念佛，念佛来提醒自己，感觉啊，叫波捉沙妹，就是佛好像都在我的身边。其实佛在我的身边，就是我平常任何一件事情都有这份光明性在，才叫的皈依无量光明的正觉啊。这个法喜多么重要啊，我们要珍惜这个部分才对啊。所以大家念佛的方法就更清楚，那么禅跟静不二也很清楚，因为你心啊已经是慈悲喜舍，这四字三生四字都已经融无碍，所以你要到哪里都是净土啊，都是相应的，是道理是在这里。那么我们把这个部分讲得讲清楚一点了，我再把它拉回来，你再看一看啊。那么我上个礼拜给大家谈到说托尔斯泰啊，那么我讲到说这个生活的智慧是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那托尔斯泰写了一篇一个人需要多少土地，到最后啊，他倒下去的时候，他的仆人把他埋在啊这个那个地方啊，那么以为就是已经是啊这个巴西基尔人他们的那块土地，把他放在那里，不就埋在那里了，仆人自己回家，要回家之前把他量一量，只有六尺见方而已啊。这是提醒我们，我们常常因为这样子不懂得妙观察智。你看这个帕洪有这么大的产业啊，发展成这么大的一个产业，他还是这个样子，他有妙观察智吗？没事，要会底下变，他的心一直滑不开来，在他去走路要占那个土地的时候，你看他是贪多物得啊，硬是啊也不会得丢，这是很可怕的。这在一个生命世界里头，这是一个很黑暗的一件事情。我再来讲一个托尔斯泰写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更发人深省了。他是追求幸福的伊利亚斯，这个托尔斯泰这些中篇哈、啊、都很发人深省啊。他说，这个在乌法寺啊，有一对夫妻叫做伊利亚斯夫妇，他呢，他们两个人刚结婚的时候，他们才只有几头羊、两头牛，那么这个少少一点东西，是穷的，可是。这个伊利亚斯呢，他们夫妻很会经营，所以不久以后他们有一千多头的羊，有几百头的牛啊，那么还有这个各种不同的牲口，又有农庄，所以他变得非常的富有。伊利亚斯是一个非常好客的人，只要远方的人来或者政府的官员来，他一定是啊请他吃啊这些这个乳酒啦啊乳的制品啦 吃请他吃羊肉啦，有时候他是自己宰杀两只羊来请客的，所以大家都说伊利亚的夫妇是非常的善良，而且待客非常好，是那么的富有。所以啊，所有的啊，在乌法寺那附近往外延的很多地方的人，只要谈到伊利亚的夫妇，大家都讲说他们实在太幸福了，他们已经啊，是人间最幸福的人了。可是他有三个孩子，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当他们都在辛苦还在继续在发展的过程当中，这三个人都还正常。可是等到他们富有了以后，一个染上了这个酒瘾啊，那么一个呢，这个娶了一个这个并不爱惜这个生活的这样子的一位太太，然后他自己也不学好，然后这个女儿呢也嫁得不好，所以到最后这三个人，伊利亚斯夫妇就把一些田产一些牛分了给他们，说你们自己去谋生好了，他自己留下一部分。可是这些分出去了以后，他们也很快都把它花光了，所以到最后啊，实在是流浪的流浪啊，所以也没有子女在身边，是就是这两伊利亚斯夫妇的。可是这一年天候非常的不好，严寒，所以冻死了很多他的牲口。接下去又刚好又是有瘟疫，所以又死掉了一些牲口。再加上这个强盗来了，把他的这些东西啊，剩下的一些通通把他偷走，所以伊利亚斯夫妇开始面对的就是他们必须向别人打工来过活了，因为他只剩下可以穿斗篷以及他这个能用的一点鞋子靴子这一类的东西而已了。当他最后不得不把他的马鞍也拿出去卖的时候，他知道怎么还搞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变这么穷的时候，他已经一无所有了。可是他有一个邻居不远的地方啊，这个人的名字叫做穆罕默德沙。这个穆罕默德沙呢，人很好，很诚恳，看到这两个老人帮人家打工三餐都不济，所以就跟伊利亚斯夫妇讲，他说你们两个如果不嫌弃的话，就到我家里来住，搬到我家里来住，至少你有啊这个比较温馨的地方住，冬天你有一个温暖的地方，你白天可以帮我种点瓜果，冬天的时候那么你可以帮我养一些牛，那你太太可以帮我啊挤一点牛奶哈，做一点乳酒之类的事情，那就你的能力能做的做就可以了，你来我家住吧。伊利亚斯夫妇也没有别的选择，有这么一个邻居这么好意的邀请他们，就变成了穆罕默德沙的长工了。他们讲起来应该是很不幸的，从财富这种事情把人高高的举起，然后重重的摔下。就有一天，穆罕默德沙的家里宴亲友，哇，这个，那么好多的亲友来了以后呢，那么这个伊利亚斯夫妇呢，帮忙把这些东西都安排好了以后，恭恭敬敬的到他的主人面前说，我们两个就下去了，东西都准备好好的。仆人是不跟这个老板这样一起的，但是鞠了一个躬就要下去了。就在这个时候，穆罕默德沙跟他的亲友们讲，他说你们认得刚刚这一位老人家吗？大家说不认得，他是我们之中大家都认识的人，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最有钱的那个人，他就叫做伊利亚斯。每一个人都啊，伊利亚斯变成你们家的长工， 对，他已经变成我们家的长工了。就在这个时候，这个客人里头有一位学者，他就讲，他说：“主人，我是不是可以？我很想见见这一位啊，这个伊利亚斯夫妇，我很想见见伊利亚斯，可不可以跟他谈谈话？”他当然可以呀、啊，所以主人就喊着：“哦，这个巴比就。”巴比就是老祖父的意思啦，老人家的意思啦，你过来哦，他就来了。他说你就坐这边，他很恭敬的问候了大家，也表示哈、送赐给他这个乳酒，他也表示感谢完了就坐在那里。然后大家就围着就问他，我们很不好意思，一定让你触景生情，想起了你过去跟现在，你一定很难过。不过我们很想知道，你拿怎么样去拿你的过去跟你现在相比，你能不能说说看？伊利亚斯却很开心的，很欢喜的，而且迎接以笑容迎接的每一个人。他说这件事情，我老实跟你讲，我们现在才是真正是幸福，才学会真正的欢喜呀、啊，真正学会幸福跟欢喜呀、啊。他说你现在一无所有，怎么会现在才叫幸福呢？他说这个话我讲，你也许你会不相信，我老伴儿就在，因为老伴儿就在旁边，我老伴儿就在旁边，他是一个直性子的人，你直接问他好了。所以这个学者就问啊，伊利亚斯他的夫人老伴，就说你，我们很不好意思，这些事情问的可能会刺伤你，我们想知道你过去的那样子的繁华，那么的富有，跟现在你怎么，你的心是怎么去相比？这魏太太笑的那种开心，那种灿烂，那种怡然自乐，却让每一个人都觉得不可思议。然后他说了，他说过去我们现在都已经七十几了，那个时候的七十几可不是现在人的七十几啊，七十古来稀了，他们都是七十几的人。他过去的五十年当中，我们不断的在追求幸福，但是我们并没有幸福。我们有这么大的产业，有客人来了，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招待他，我们怕人家说我们的闲言闲语，所以我们一定要善尽待客之道，来尽量讨好啊各个来拜访我们的人。我们过去这么呢，请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工人，我们一定要管得很严，因为他们好吃懒做，因为他们想要占一点便宜就占一点便宜，我必须也要把他们管得很严，然后将对我才有利。我晚上不能睡觉，因为羊可能要生产的，牛可能要生产的，它有可能把生出来的这个小牛小羊给压死，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在巡视的这些事情。那冬天呢，这些牧草要怎么办啊？这些有的这些应该要怎么处理？我们没有一天是清闲的。有这么多的事情，然后我们要去想，要去做。可是我们两个人意见常常又不一样，为了这件事情吵起来，为那件事情就吵起来，两个人只有吵架的份，也没有什么得到什么幸福。他说：“各位，一直到现在，我们变成了穆罕默德沙的工人。我们现在跟以前不一样，我们现在真正感觉到学会了幸福。”我们感谢我们有这一份智慧去领受到这一份啊，这个上苍所赐予我们的这一份幸福。每一个人都，你现在的幸福在哪里？他说我们现在不需要为以前这样子的 每天都是处心积虑啊，每天都在这个地方冲突，我们不需要。我们早上起来，我们还有一点时间互相的嘘寒问暖，祝福对方，我们还会有时间去接触我们的信仰。我从来没有接触这个真正的生命的信仰，我现在接触到它，而且我知道怎么样才是真正做一个正确信仰的人。现在我们啊，这个有主人，冬天有一个温暖的家，我们工作一整天回来了，我们就有东西可以吃，晚上有安眠的睡的可以睡觉。我们以前没有找过的欢喜，现在我每天都欢喜，我还很悠然的可以欣赏到这周边的美好。讲完了，每一个人听我来都哈哈大笑。然后伊利亚却告诉他们，请不要笑，我讲的是真实的事情。里面那个学者很认真的说，这是真理，我们听到的是真理啊。一篇文章他所告诉我们的是这个生命的本质，我们必须要去了解它。这些东西我们平常也有，不是没有。所以你可以知道，过去苏东坡提醒我们的山间的明月啊，那么取这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绝，是不是？这是大自然啊，都无尽长也。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能了解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呢？所以生活它需要的是智慧。那么上次我跟大家讲的孔雀明王经，其实在谈的也正是这一件事，也是一样的。佛在这个长恶汉里头也谈到这个孔雀明王经，有一部经就叫孔雀明王经。这是不是经历他要谈的有很多，全部都是咒语，但是他的意涵，他的这个传的这个宗旨呢，就在这里。就是佛在无量劫以前，他曾经是孔雀王，他带着这一群孔雀到处觅食，来到了一个国家，这个国家的人都很喜欢吃孔雀，所以国王也就教他们怎么样天罗地网的布下天罗地网抓孔雀，抓完了以后把它关在笼子里头，把它养得肥肥嫩嫩的，再来宰烹。可是这个孔雀王带着孔雀被抓进去了以后，孔雀王却一样的是 那么的简朴，那么的慈悲喜舍，他一样告诉他的小孔雀子民，你们要跟平常一样，每天只能够用简约的生活态度，要用一种欢喜心去生活，而且每天应该照孔雀应该有的规矩，每天都应该要运动，都应该要飞翔，都应该在笼子里头也要运动。到最后只有少数的一部分的孔雀，他还是照这个孔雀王的指示这么做。他们有一天身体也瘦了，孔雀王就到笼子的这个栅栏的这个缝用一挤就挤出来了，然后告诉他们，有在例行啊这个生命真理的人，你赶快一起吧，都大家都挤出来，他们减重成功，懂得出去了。这个减重不是身体的重哦，是指心灵的重哦。这部经告诉我们，这个孔雀呢，孔雀王告诉他们，你们在笼子里头要听我说，一定要例行我给你们的这些教诲。现在我们真是要回到我们的老家了，你们在笼子的一定要听哦，回去了。最后佛在说这个故事完了以后，他叮咛弟子们，这里面所讲的这个所谓的 每天都应该好好的去修行这件事情。受的身不是身，是我们的心。当你把你的心养肥了以后，就会被笼子给限制住，你就没有快乐，就解脱不出来，你就没有办法回去了。这一个会啊，所以《孔雀明王经》本身也是在告诉我们这个道理的。我们在我们的这个五根五力里头，我们给大家谈到了信、尽、念、定、慧这五个最重要的根本啊，这五个根本产生五种力量：信的力量、精进的力量、正念的力量、禅定的力量、慧的力量。这五个力量就是让我们能够突破我们的牢笼，可以真正可以飞行出来的那个力量。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圆满这一念啊，一念万千，然后你的心要完全清净的，以慈悲喜舍的心，要你欢喜的这个心，要你光明的这个心，去念阿弥陀佛，让我们跟阿弥陀佛真正能够相应。这个相应是对我在我们的修行上，这个修行是很重要的。我们现在就来好好的念佛。